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家里若是新添了小宝宝，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件大喜事。不过，如何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健康发育成长，对许多父母，特别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的人来说，可能是个压力。其实，澳大利亚的健康保健系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健康，各个社区中心都提供对婴幼儿保健的免费服务。您在养育婴幼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新南威尔士州悉尼西区社区健康中心的儿童和家庭健康护士小敏，为大家介绍一下社区健康中心的婴幼儿健康服务都有哪些内容，可以为您提供哪些服务。那很有意思的是，小敏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0到5岁孩子父母的月嫂、啦啦队队长和指南针。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小敏给我们做个详细介绍。小敏你好。
你好，丽花。
那首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澳大利亚注册护士，然后我是在临床医院里面工作了5年。然后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修这个儿童和家庭保健护士，然后就转到社区的健康卫生中心，西西里社区健康中心。然后呢，是专门负责儿童和家庭保健护士这一块，从事这个行业也快3年了。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您平时把自己的工作归纳为3个角色，就是月嫂、啦啦队队长，还有指南针。那能不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3个角色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月嫂，什么样的工作跟月嫂相似呢？
对，我是觉得我们在不同的在0到5岁孩子的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作为这个儿童和那个家庭保健护士起到的角色也是不同的。为什么说我们自己相当于月嫂的角色呢？因为在西南威尔士州呢，我们一般社区卫生中心会接到医院的助产室的一封推荐信，通知我们说这个妈妈和宝宝他们出院回家了。然后，请你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之内给他们取得联系，继续给他们提供1到4周大的时候，妈妈们比如说在育儿问题上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说妈妈的新生儿母乳喂养问题，还有就是新生儿的睡眠和安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第1个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起到的角色就是跟国内的月嫂阿姨的那个角色比较相像。
你们这边会主动的联系父母，不用他们自己主动来联系你们，是吗？
对，我们会主动联系父母，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圣诞节和新年这个期间这2周呢，我们是属于放假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有可能就会错过一些就是出院以后回到家的那个跟妈妈们的预约，因为这个2周有可能宝宝已经满4周了，就是说你们可以主动的在出院之前跟助产士要到你们当地local health district 那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主动跟我们联系。
那这个啦啦队队长的角色，是不是要鼓励孩子的父母为他们加油鼓劲啊，或者是什么的？我的理解啊。
是的，我们是提倡跟父母一个协作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不属于一个就是凌驾于父母之上的一个专家的角色，我们起到的是一个啦啦队的角色。比如说妈妈母乳喂养，我们怎样做到让妈妈能够顺利的进行母乳喂养呢？首先我们就是要肯定，增加母亲的信心，就是说你们能够要坚定这个信念，就是我能够，行，我能行，我能够做到母乳喂养孩子，而且，我们会给大家母亲讲这个母乳喂养的好处，基本的一些母乳喂养的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通过在理论上跟妈妈们指导，然后在实践当中，如果妈妈们遇到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旁边跟妈妈，具体的做出一些干预措施。所以说，我们是起到一个啦啦队的队长，而不是起到一个专家型的那种像教师的那种角色，不是的。给父母加油打气很重要，增加他们的那个育儿
信
的信
心
心，然后对，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跟新生儿建立一个安全的，然后亲密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像我遇到很多例子，就是妈妈们其实他们的就是母乳喂养的那个是够的，就他们会担心宝宝喝不够自己的那个奶水，然后我去给他们提供这个证据，因为你家宝宝体重增长非常好，所以说就是证明你的母乳是够的。
很好，很好。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指南针。那我的理解就是说，给婴儿的父母提供一些帮助，那告诉他们，比如说有了问题，该向哪些专业人士求助，是吗？
啊，对，是的，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角色就是关注0到5岁婴幼儿的成长、健康发育，哈，不光是他的健康，我们着重是在孩子的生长发育里程碑这一块的监督和监控。这一块分为4个方面，就包括孩子的语言发展，然后情绪和社交能力的发展。还有就是他的认知能力的发展，然后最后一块就是他大运动的发展，包括大运动和精细运动的发展，这4个方面是我们从第二月开始到4岁，每一次到我们诊所来，我们都会跟家长具体聊的一些话，就是关于这4个方面，通过这4个方面展开检测，然后呢跟父母交流他们的那些育儿的一些问题。对，我说我们是指南针，因为现在大家父母都是喜欢在网上就是进行那个寻找自己的在育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网上呢有很多他们的信息来源呢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或者是我们中国哈。然后，但我们现在就是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度哈，所以。澳大利亚呢，它会有相应的通过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和体系，所以我们作为指南针这个角色呢，就是说帮助父母能够在网上进行，给他们指引到一个正确的网站，然后呢，在那个网站上面解一答惑这样子，对。
每一个州它都有相应的这个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可以去寻
是
求
的，
帮助。
是的，是的。
那其实在这个指南针的过程当中，你也是服务了很多的父母。那有没有一个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有一个妈妈呢，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的孩子呢，当时就是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有老师跟她反馈说，你们家宝宝的语言发展和情绪这块的发展，宝宝是大概两岁左右的小朋友，对，她老师，幼儿园老师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那个妈妈就把孩子带到我们这个社区中心来做全面的体检。通过这个初步的观察，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有一些发育的滞后，然后当时妈妈她就问我，很担心，她就问我们家宝宝是不是有自闭症？她感觉天都好像塌下来了一样，她觉得她的自尊心有一点受，有一
打
点受不
击，
了，因为对，有很受打击，因为她说他们家的那个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那种，她觉得她自己在她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抬不起头，她就感觉是自己的问题，没有把这个孩子培养好。然后我作为这个社区妇幼保健护士，我没有给他做出任何的指责呀、批评啊，或者说是论断、下论断、下定论哈、贴标签。我就是给他打，跟他说，实事求是、客观的讲啊，你们家宝宝这方面语言和情绪的发展确实是有一定的滞后，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进步的可能。他现在才2岁。我们如果给他及时进行干预的话，是能够看到他的进步的。所以我就给了他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自责了这样子。所以当时他就特别，我也觉得特别欣慰这样子，让他没有觉得备受打击这样子。他是很爱很爱他自己的孩子的，对。所以，我后来通过我们就是后来接下来进一步的，我跟他，就是指南针的作用，给他就是推荐到相应的相对应的那个干预机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复查，后来我跟他再进一步的，就是接下来的一些复查我就给了他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反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家宝宝是进步非常大的，我能看到他是有所改变的，所以他就是特别特别开心。然后等到他最后一次过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又是怀二胎了，他马上要生第二个小宝宝了，然后他说以后下次生了小宝宝再过来找你这样子。
现在不是疫情嘛，你们怎么为孩子和父母提供服务呢？
我们现在呢，在西西里的话，我们是把线下的那个家访和门诊的这个服务改为了线上，一个通过视频、一个视讯的方式，或者说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就是跟父母们见面，跟宝宝们见面，然后呢，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诊断。
那么，在疫情之下，能否给咱们的父母，特别是新手父母，提一些建议呢？
第一点就是做好准备，我们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说能够在产前能够参加产前的培训课是最好的，然后就是在出院之前呢，跟助产士沟通好，要到当地的我们这个社区的健康 中心的联系方式，好，还有地址。然后呢，主动跟我们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就是在疫情这个大环境背景之下呢，大家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是面对面的联系，相应来说就是新手父母，特别是对移民背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处于一个比较孤立的状态。所以第三点，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然后及时的寻求帮助。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悉尼西区社区健康中心的儿童和家庭健康护士小敏，为我们分享相关的婴幼儿健康服务，谢谢您。
谢谢丽华。